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44天，我们要来读民数记第13到15章。好，那么第13章呢，就是接前面啊，百姓们呢其实已经走到巴兰的旷野了。那么巴兰旷野是迦南地的最南边，其实他们就是可以从这里进到迦南了。那么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要打发啊12个探子啊去探一下迦南地，去看一下。那么这12个探子呢，每个支派选一个人啊。那么我们知道迦勒啊属于犹大支派，约书亚属于以法莲支派，那么你就要有反应，因为将来以色列如果将来在迦南地建国，后来分裂啊，那北方以色列北国就是以法莲支派为主啊，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支派啊。所以这两个代表呢，迦勒和约书亚呢，这两个代表呢，一个就代表了将来的南国，一个代表将来的北国啊。好，那么这十二个探子啊，神说你们要去那里看一看啊，就是神让摩西对他们说，你们去干嘛呢？去那里去走一走，看看那个地方呢是不是牛奶与蜜之地啊？那个地方所住的民呢是强是弱啊？他们所住的城市是不是坚固的城？然后他们就去了啊，我们知道十二个探子就去了啊，走了大概40天啊，因为他们这样走路嘛，也是要费很多的时间，而且他们从那里带了一挂葡萄过来啊，这一挂葡萄要两个人用杠抬着，就说明那里的水果非常的丰盛，土地非常的富饶啊。以色列到现在他那里的葡萄都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挂葡萄上面可以结好多好多，那一挂葡萄是比人还要高的啊，那一挂葡萄，所以要两个人要用杠抬着的。好，那么这些探子回来之后呢，就开始报告了。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那个地方果然是什么牛奶与蜜之地，这是共同点啊。然后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个地方的居民呢强壮，所住的城呢坚固宽大，这是十二个探子探到的一些共同点。但是下面呢就分歧了，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反应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迦勒就马上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立刻上去，不用拖延了啊！我们已经探到了，立刻上去吧，我们足能得胜。但是另外的那些人呢，却说我们不可能得胜，他们比我们强壮，他们会把我们吞吃掉，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啊！他们那里亚纳族的人是伟人啊，我们又出来一个伟人了，伟人创世纪里面就有伟人，对吗？那么以后的大卫打哥利亚也是，哥利亚也是伟人的后代。那伟人呢，可能身材特别的高大啊。但是圣经当中的伟人是贬义词啊，它指前面是就是神的啊，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们交合啊，成为伟人啊，他们的后代成为伟人，这是一种杂居啊。那么第二种呢，伟人呢是指那种凭自己的能力啊、智慧，去成就所谓人的伟大事业的伟人，像年禄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不信靠上帝的代表啊。年禄就带领着大家见巴别塔。好，所以他们这些人是伟人的后裔啊，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了迦南人为什么是上帝的仇敌啊，就是因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所以在大洪水之后啊，按照道理之前的那一类的伟人应该全部被洪水啊，那些伟人的后应该全部被洪水淹没了。所以这里呢，它并不是衔接到大洪水之前的啊，而是指大洪水之后啊，大洪水之后啊，那些建巴别塔啊、尼禄啊，那些的伟人，他们是那些人的后裔。啊，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啊，我们前面讲了闪寒雅弗。他们的后裔啊，迦南人呢就一定是啊被咒诅的啊，韩的儿子迦南的后代啊。所以有一群人就说我们不可能得胜的，为什么不可能得胜？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们的城坚固啊，我们肯定打不过他们的。他是从力量的对比上面来看的。好，然后14章百姓们听到之后，那百姓们倾向于哪种看法呢？百姓们为什么大声要宣扬，大声要哭嚎？他们肯定是倾向于那十个探子的他们那些悲观的论调啊，他们觉得我们早就我们肯定死，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就肯定死，我们巴不得早点死好了啊，我们死在埃及也好啊，干嘛要死在旷野，干嘛要死在迦南地，干嘛要把我们领出去啊？而且他们还好像很负责任啊，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必被掳掠啊，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算了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发怨言。 但是这时候的探子当中是两个人，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啊，他们就撕裂衣服说，我们所窥探的那地方是极美的地。第八节非常重要啊，第十四章第八节是关键。加勒、约书亚他们的信心从哪里来？他们是不是觉得我的力量就特别大啊？我就觉得我在我的力量的角度上来讲，我就一定能够打过这些伟人呢？不是的。第八节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的信心是在于哪里？是在于是耶和华，就是我们得地为业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上帝。为什么是靠上帝？为什么上帝愿意与我们征战，愿意可以帮助我们取胜？因为这是耶和华喜悦我们的证据。那为什么耶和华喜悦我们？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耶和华在约当中他这样的恩约当中对我们的应许，所以必定会实现。为什么耶和华的应许必定会实现？因为耶和华是一定信实啊，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愿意信靠耶和华，他们不是信靠他们自己，可能从他们信靠自己的角度上来讲，他们也像十个探子一样觉得我们不如人家，所以十个探子他们的信心崩溃，就是人永远仍然是信自己。为什么人一看到一些的困难人就开始退缩？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永远上帝的百姓在表面上都远远落后于好像上帝的好像与我们征战的仇敌，比如说大卫、歌利亚，对不对？比如说耶稣基督如此软弱的被挂在十字架上啊，比如说十二个门徒啊，十二个使徒与当时代其他的人那比起来太弱了，要知识没有知识，要财富没有财富，要权力没有权力，要能力没有能力。但是从神的角度上来说，他都是要他的百姓要什么？要倚靠他，而不是倚靠自己。我们看到一些困难总是会退缩，总是会害怕，是因为我们脑海当中总是觉得，哎，我是倚靠自己去征战的。但神说不是，你们是我的百姓，耶和华会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们不要怕他们啊。加勒说，你们不要怕他们，他们不会吞吃我们，他们反而要成为我们的食物。啊，只是你们不能背叛耶和华。什么叫背叛耶和华？就耶和华已经跟你们立约了，已经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是他的百姓，神要将你们带进去，这是神给你们立约的内容。但是你们现在却想要回埃及了，这就是背叛耶和华。好，但是全会众的反应是什么呢？拿石头打死他们啊！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拿石头打死，这些死刑是一定要违背耶和华律法的啊！后面我们看到安息日啊，违背安息日那要拿石头打死，他们又没违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些人是背叛耶和华。这些背叛耶和华的人，他们没有胆量去与耶和华的仇敌征战啊，他们却有胆量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随用私刑杀自己人啊！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要藐视我到什么时候呢？”啊，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这一切神迹包含什么？包含在埃及地的实灾啊，包含红海的分开啊，包含天天降玛纳，但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就上帝说我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实现了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诺言的前半部分，然后我现在要把他们领进迦南地，这一切他们都已经看到了。埃及是什么？埃及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难道埃及没有迦南地的那些人强吗？如果要比能力的话，要比力量的话，法老是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但是神照样胜过法老的权势，神照样帮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但是为什么他们却不相信耶和华会把他们领进迦南呢？所以神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这地。瘟疫击杀他们的意思就是我要把这些人全部灭掉，因为他们背叛了我的约。当然又是摩西啊，作为宗保在这里向父求怜悯啊，说你怜悯这些百姓，因着你的慈爱啊，怜悯他们啊，赦免他们啊。然后耶和华就说二十章，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但是我要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当神说遍地都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的时候，神讲得很清楚了，迦南地也要被我的荣耀怎么样充满，所以那个地方我一定会把它得过来啊，那是我的地，那是耶和华的地啊，我一定会把你们带进去，但是他们却藐视我 啊，藐视我的能力，藐视我的信实。那如果藐视我的人一个都不得看见，所以这些人他们都不能进去看见啊。唯有谁啊？唯有加勒和约书亚。所以神就说啊，这些百姓啊，你们之前属典的百姓，属典百姓原来是用来干嘛？原来是用来进迦南打仗的，但现在他们不愿意跟从我啊，他们现在不愿意去。那神说好，你们不愿意去，你们就不要进去了。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神让这些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这一代人整整一代人，这六十万的男人通通死掉，会觉得非常的残酷。但是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啊，地狱好像很残酷的，要人在那里受啊永远的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们会觉得这是残酷到不可思议，所以很多人就不相信会有地狱。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罪人自己的选择。这是罪人自己选择，我们不要上帝。那神说好的，那将来你们就去到一个永远没，就是你们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直到永永远远。那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就是完全的黑暗啊，完全的没有爱，没有光明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以色列人是自己选择的啊，神只是顺了他们的旨意行。所以地狱就是人的旨意可以完全成就的地方，天国就是上帝的旨意完全成就的地方。所以人的旨意，所以20岁以上被属典的人，他们都要倒闭旷野。而且他们不是担心他们的妻子孩子被迦南地的人杀死吗？不敢进去吗？但是我却要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进去，所以下一代人我会保留，但是这一代人都要死掉。那怎么让他们死掉呢？不是让他们一夜之间死掉，而且是在旷野漂流40年啊，因为探了40日，一年顶啊顶一日，所以这40年他们要在旷野当中漂流，然后死亡。这个惩罚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比用瘟疫啊一刹那之间让他们死亡更难受，因为神已经判了你死刑啊，只是缓刑40年。那么在这个40年当中，这一代人都会死掉。那今天是谁死呢？不知道啊，明天是谁死不知道。而且在这个40年当中啊，下一代的人其实是为了警戒下一代的人，让下一代的人知道，在这个40年当中，你们的父亲之所以会死掉，会一直在旷野漂流无法进去，就是因为他们什么藐视耶和华啊。当然那些报恶信的10个探子啊，他们就遭瘟疫，马上就死在啊耶和华面前。然后你发现啊，百姓们就觉得很悲哀了，然后悲哀就说不行，我们要上去了，现在我们不能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了，我们现在要上去了。但是神说，现在神已经讲了，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你们现在又要上去征战了，你们不是又违背耶和华的律法？原来神让你们去征战的时候呢，你们说要回埃及，现在神让你们在旷野漂流40年了，你说不行，我们要去征战了。所以人永远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那里行，永远不愿意降服。永远不愿意降服的意思就是不承认上帝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主权，我才是我自己的主，你不是我的主啊。所以他们上山顶去，当然又被亚玛利人击杀。好，15章啊，是耶和华对摩西重复了前面所讲的，就是如果你们进了迦南地，你们应该如何的献祭啊？那么这些条例呢，我们就不在这里讲开了啊，因为这些是重复的，就是你们要按照你们在旷野当中所献祭的这些条例，进了迦南地一样要这样来献祭的。那么只是呢，在这里看到有一个人就开始违背安息日啊，违背安息日啊，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神就让摩西啊，全会众的人在营外用石头要把他打死啊。所以安息日的条例是非常的重要的啊。然后衣服上面要缀这样的一个穗子啊，就是要告诉他们听啊，你们要世世代代的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啊。这些命令都要好像你看到这个穗子就知道，你要不能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所以你看到什么叫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就行邪淫。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是有上帝，如果上帝是我们的主宰，而我们却不听从他的，随从自己的心意，就是与我们自己啊行邪淫，就是不敬拜他，敬拜自己啊。但是这个世界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是一个人什么叫做成功？成功的人就是能够掌握自己嘛，成功的人就是可以心想事成嘛，这叫做成功嘛。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宣扬的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幸福，其实就是一种堕落的啊，随心所欲的啊，不认识神的，背逆上帝，藐视耶和华的生活。好，我们看到这是整个民数记的一个转折 啊，这是民数记当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从这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被判了缓期啊，缓期执行的死刑啊。这个四十年，他们已经到了巴兰旷野，但是却进不去，他们要开始漂流了啊。那么这也是对，这不仅是对以色列百姓新一代的人的警戒，也是对所有上帝的儿女的警戒。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们是用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我们一定要听从上帝的吩咐去行啊。好，求主带领我们。